在今天的福音经课里面，我们读到一个十分熟悉的记载。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件事其实是另外两卷的妇女福音是没有记载到的，是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经文记载耶稣和门徒到处来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村庄，作者其实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是哪个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是住在伯大尼，大概是离开耶路撒冷是两英里的路程。经文给我们印象是马大和玛利亚是两姊妹，马大是姐姐，是耶稣是当地一个的追随者，他邀请耶稣回家作客。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就趁这个机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反而马大为了来到去欢迎这个的稀客，他是扮得比较铺张，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忙到腾腾转，他对玛利亚只是坐在那里陪耶稣呢是感到非常之不满。最后马大终于忍不住向耶稣投诉，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么？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语气中是很明显是有怪责的意思，不过主耶稣的回应就都相当温柔，他说，马大马大，就好像一个老豆对个仔说，仔呀仔，即是这样的语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另外一些的文本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或者只有一件。但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文本，耶稣似乎是说马大可能是捉错了用神，为了太多事务性的事是忙到腾腾转，而没有把握到那个事情的重点，有些即是徒劳无功的意思。但是至于那不可少的一件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当时其实是没有讲是什么的，他只不过是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而很多时候我们想当然地来到去联想，那不可少的一件一定是关乎一个人那个的属灵状况啦，或者是他是宗教上面的责任啦，这样。很多人就很快跳到经文的应用，就是说侍奉上帝最重要的并不是工作，而是我们的态度。他们很肯定地指出，就是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比你做些什么东西呢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看回这个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讲到说耶和华是首先看中亚伯，然后预立他的供物。首先他是看不中该人，然后拒绝他的公民。所以即是我们常说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比他做些什么更加重要。我当然不能够说这个讲法不对，事实上这类的说话即是你几时讲都是对的，是吧？问题是这个究竟是不是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那个核心和重点呢？实际上基督徒对这个故事是熟悉到没什么可以再讲的了，可能大家即听到今天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已经可以估到即跟着来你会讲些什么东西。有时为了要找些新的东西讲，于是开始有人就要想些新的东西，譬如说 要为马大平反啊！佢就话其实马大之所以搞咁多嘢咧，都只不过系出于佢对耶稣嘅尊崇啫，系嘛？比作系你啦，如果有个大人物去你屋企食饭，咁唔通你就唔会斩多几尾，或者自己去厨房即系做两手即系特别嘅小菜嚟到去招呼客人咩？唔通你就会落街去大家乐或者系太兴买几个饭盒上嚟招呼贵宾咩？你梗系唔会啦，系咪？仲有玛利亚之所以能够坐喺耶稣脚前面听到咧，岂唔系全赖有马大佢系厨房忙碌咩？我哋想象，如果两姊妹都好安静咁坐喺耶稣脚前听到，咁嗰晚嘅晚餐点算呢？所以佢哋话，如果冇马大嘅忙乱咧，就唔可能有玛利亚嘅安静听到啦。呢啲我哋都系慢慢听到，有啲人系为马大咧系作出咁嘅平反。所以有时我哋睇见一啲嘅堂会喺一个周末里面咧开成五六堂嘅聚会咧，我哋都只能够系等嗰啲工作人员咧觉得辛苦。我哋唔敢批评佢哋太过忙碌，失去咗安静敬拜嘅意义。事实上，我系上一次嘅讲道咧，就要系两日之内咧，系喺同一个堂会里面咧，系重复同一篇讲章三次。咁至少我自己就唔系好享受，并且所谓量变质变。以前你话参加第几堂嘅聚会崇拜，而家信徒系话参加边一场嘅聚会，就好似你去睇电影啊，去参加演唱会一样。讲远咗少少，无可否认，呢啲都系一啲好有趣并且好现实嘅角度。亦都似乎是某些方面呼应住这段的经文。但是我们仍然要问，其实马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譬如会不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些的好花巧的细枝节啊，或者其他人的眼光啊，或者传统的期望啊，是付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哋起初只不过系想搞好件事，后来可能系转移咗焦点，系只系想将件事搞得好好睇睇，忘记咗嗰件事原来嘅本心同埋初衷。喺呢度，我想打岔咧，提一提另一件或者另一段似乎唔系好相关，表面唔好相关嘅记载。我希望最后可以提到。带得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这段经文呢就是在三卷的妇女福音呢都有提到的，大家也是很熟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无啦啦地来到拦住耶稣，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少年人，从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官，咁巴街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了。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里面呢，对少年会有不同的界定，咁而做得官的呢恐怕也不会太年轻，是不是？无论如何，他问了耶稣一个简单的问题，看来他也是期望想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于是耶稣也是真的给他一个简单的答案，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如此类推，是不是？听了这个简单的答案的时候，那个人又似乎觉得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于是他说，喂，这一切我自小已经遵守了，就是这些东西啊。事实上，我想他是觉得有点奇怪，耶稣竟然提出这个几乎是主日学程度的答案。在这里特别 的是一个自觉从小就遵守一切宗教义务和规条的人，竟然还会问他还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成就永生。换句话，他基本上是尽了一切宗教上的要求，然后他觉得若有所失。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听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而我觉得耶稣在第十八章这里，即是对那位少年官所说缺少一件，同他在这里对马大所说的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似乎是有相当重要的关联。是个少年官来说，那缺少的一件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非常明确，毫不含糊。但是对马大，耶稣却没有很具体地说明那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他只是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大所做的其实也不算不好，是吧？这里说他只是并非上好，是不是？就好像那位少年官，他从小就遵行所有的诫命，并不是不好，至少他是循规蹈矩，行得正，企得正。但是这个重点就是说，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正是反映连他自己都知道他根本还未曾触及问题真正的核心，是吧？如果不是，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当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我们可能不会好像个少年官那么急于知道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事实上，不少人甚至不耻于以宗教作为手段去逃避面对生命种种的难处和不确定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亦都包括不少的基督徒，未知生焉知死仍然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永生，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此生仍然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仍然有很多责任需要他们去承担。他们相信面对未知的将来，最合适的态度就是活好今天。因此拉阔来看，很多人反而会问，在一个存在着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面，一个人可以怎样找到一条比较明确的属于自己的道路呢？这是一个比较现代人的问法，即是相对于一个少年的官。我们可能会记得 Robert Frost 那个名句，那首诗仔，那个 The Road Not Taken， 他面对两条分叉路，应该选哪条？那 Frost 呢就选那个小人行那条。那个是一个拒绝随流的选择，亦都是一条有探索空间的道路。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村上春树说他永远会选择鸡蛋，一个相对地简单的道德抉择，是吧？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社会，有时人多又未必是错的，人少亦都未必正确的。譬如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守法的，他们搭车会排队的，而守法或者排队并不会因为多数人都这样做而是成为错误的。反过来说，政治领袖、恐怖分子，这些永远都是少数，但他们也都不会因为人少而变得正确的，是吧？所以如果纯粹以参与的人数作为判断的标准，有时也都不是可靠。 咁我哋到底可以点样喺呢个丰富多元呢、这个咁 diversify 嘅世界里面揾到个统一性，以致我哋嘅生命可以喺一个比较确有一个比较确定嘅坐标，一个确定嘅 frame of reference 嚟到去理解周围发生嘅事情，从如果即系起码做出一啲过到人过到自己嘅选择。我哋嘅问题是万事万物在这个缤纷多元的世界里面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些任何的连关联，如果是没有的话，生命就只不过是一连串毫无关系的偶发事件，而我们也不可能从这些偶发事件梳理出任何的头绪。你这样做或者你不敢做，你走这边或者你走那边，你维护建制或者你反建制，在本质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一切所谓的意义都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你亦休想以这套想法去说服其他人，因为其他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事物之间的确是有关联，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呢？而这种关联或统一性会不会抹杀生命丰富的那种多元性呢？我的意思是，如果生命不是偶然的，这个缤纷多元的世界其实都是指向一个目标，指向一个实体，那在这个 overriding 的统一性的规律的原则底下，又怎样不至于抹杀事物本身那种个别性呢？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是不是讲一些具体的东西。譬如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人最大的福祉就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到生活，信徒相信这个就是构成生活意义那个同一性。但是在实践上，个别的人或者群体在这个多元化世界又怎样体现这个统摄性的这个大原则呢？在这二十几年来，基督徒慢慢发觉自己是没办法抽身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对于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亦都难以置身事外。他们一直为了教会在世界在社会的角色争辩不休，不过好彩到最后大家都似乎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接纳的共识，就是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同你的上主同行。原则是有，但是当你发觉即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堂会是实践的原则的时候，自由显逸各自发挥，甚至到一个地步互相排斥彼此否定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统一性其实已经失去了驾驭分歧的能力。就好像当年831人大释法这样，表示这个所谓的原则和实践统一和多元之间已经失去了本质的关系，他们所声称的和他们所实际所做的可以说是没什么关联。这个似乎是牵涉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一和多的问题， The one and the many。 那位少年官自小就遵守一切的诫命，满足了很多宗教上面要求，但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并且很可能是最关键的那一件。马大忙忙碌碌施展浑身解数，要预备最好的去招呼耶稣，但耶稣却对他说，你搞这么多做什么呢？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一是核心性的，但有时可能会比较抽象，多是这个核心具体的呈现。耶稣所质疑的是他所呈现的还是不是那个原本的初衷。一和多 The one and the many 在哲学上面不是对立的，相反他们之间其实是密切地互相依赖。一的统摄性是体现于具体事物那种的多元性，譬如狗这个物种就统摄了唐狗、番狗、日本狗、狼狗、腊肠、狮子狗，这一切被称为狗的生物。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不同品种、不同体型、不同国籍、不同模式、不同大小的狗，我们就不知道狗是一种怎样的生物，是吗？我们是透过一只只、一类类不同的狗来去理解 那些被统称为狗这个物种，这个是一同埋多的关系。但你大概会不知道非洲那些猎狗那个 hyena 就是很狼死，有时如果他们狗多的时候连狮子他都敢跟他打的，就是经常都抢狮子的食物。 hyena 这些非洲的猎狗，但是他们在动物的分类上面其实他们是更加接近猫科的。咁你當然會問啦，呢個關於一同埋多嘅哲學問題，同我哋今日思考經文有咩關係呢？確實其實大有關係。喺宗教上面，一個人可以好熟悉一啲宗教儀式嘅細節同埋流程，譬如殯儀館嘅堂官啦，係咪？但係佢哋對於道教或者基督教背後嘅哲學或者信仰咧，可能係完全冇興趣喎。我哋亦都見到唔少喺中國傳統民間宗教或基督教家庭長大嘅細路，佢哋大咗之後，或者話佢哋對於宗教嗰種嘅習俗同埋實踐，可能了如指掌，自細就知道幾時裝香、幾時過咩節、要買啲咩嘢。佢哋好了解宗教嘅習俗同埋實踐，但可能对信仰本身他们都是不甚了了。可以说他们好像了解很多，但实际上他们掌握到多少呢就很难讲。各位少年官至少就遵守那些世代流传下来的戒命，他以为自己已经清楚每一条戒命的内容和要求，但有些学者指出他其实是不明白戒命的，因此他才会以为自己从小就进行这戒命。那些真正明白戒命的，譬如说士徒保罗，就会体会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戒命的精义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听过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的都要受审判。主耶稣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话，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在心里已经犯了奸淫。这些就是戒命的精神，律法的要义。那难道你真的以为有人可以从小到大都进行这一切戒命吗？各位少年官的问题正是在于他了解到每一条戒命的具体细节，却不明白这些戒命到底指向一个什么的目的和实体。就好像一些人见到蚁啊似一只狗，那他就以为那只是狗一样。他以为自己从小就遵守一切戒命，却仍然对于戒命背后的总纲是一无所知。以致他求教耶稣，夫子，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他努力遵守很多的戒命，或者并不算是错，只不过是他的多的背后并没有一的支撑，因此到最后只是徒劳无功。而马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想尽办法去讨好耶稣，表达对耶稣的着紧和敬意，而是在于他是被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和方案掩盖了这些办法和方案原本要达成目的， 就是让这位远道而来的稀客感到宾至如归。情况就好像一个人邀请朋友到家吃饭，朋友入门口的时候，他就招呼他入客厅，打开那个72寸5K 的大电视给他欣赏，然后就走入厨房预备精彩的菜式，晚饭间就介绍那些菜式是有什么特别，然后就讲解那支红酒那个年份和背景，也都顺便解释一下那个产地的土壤水质和气候怎样影响那支酒那个的味道和结构。讲解完了都吃得七七八八，于是他就再拎出那只他珍藏的 Blu-ray 蓝光的影碟来到给他欣赏，然后才去厨房帮太太即是、打点那些的善后。搞定一切的时候呢，亦都是差不多送客的时间。结果忙一大轮，他甚至忘记了问候各位朋友刚刚入医院的太太。我们都是珍惜生命的，我们都明白时间的宝贵，我们爱惜光阴，活在当下，努力过一个充实的希望是不枉此生的生活。但是有时当我们默然回首，往往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阶段一些的转折位，或者当身体发出一些的警号，或者是我们一向视为理所当然的状况或者条件突然产生变化，我们看回转头，重新审视思考自己的过去，我们发觉自己一直所执着和坚持的，或者未必好像自己一直以为那么理所当然。在这个充满偶发性，有时好像杂乱无章的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一直所秉持的原则，其实未必能够统摄驾驭生命那种的复杂性。我们很多时只不过是很方便地将那些难以理解的、不能够归类的拨在一边，或者暂时扫在这个的地毯底，到最后这一切被我们扫在一边的片段时刻，或者会回转头向我们提出质问。就好像那位理直气壮以为自己俯仰无愧的少年官，我们走到生命的主面前向他求问，我还要做什么才可以不枉此生呢？又或者好像马大那样忙忙碌碌匆匆实实地过了大半生，然后我们问，我为你劳碌了大半生，你不在意吗？请吩咐我的子女、我的朋友、那个我服务没了大半生的机构、团体或教会回报我在这么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或者是牺牲。然后我们听见主耶稣说，你还不明白吗？我并没有要求你作出你觉得委曲的贡献和牺牲，你只需要如实地活出自己的生命，做你真正觉得正确和舒坦的事情，并且在当中享受生命，而这个权利是没有人能够剥夺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主透过这个礼拜的福音经课向我们作出的提醒。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天地和掌管生命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要虚心聆听你对我们的提醒。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福音经课，这个我们熟悉的平凡故事，提醒我们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生命历程。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好像那位少年官理直气壮俯仰无愧地面对生活，我们有我们的学历、地位、专业和经验，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驾驭好自己的生命，但有时我们 面对政局的混乱、社会前景的不明朗、健康的挑战，甚至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成就，都随着岁月慢慢流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其实不多。有时我们又好像马大那样计较自己的付出，觉得心有不甘。我们劳碌半生所得到的成果，却总是感到不是很实在。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那里，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本相去寻求你的面，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觉悟和安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